好，我们翻开四中要义的65页第二行，西藏关于经部中义的资料比较少，无从详知其明确的说明，故只能根据他的无我是共相，是圆成实，是假有，而无我所依的诸行乃是自相，是依他起，是持有，是见到了什么现象故，所以地缘之相的理论来推究。那这个地方呢，来说明那个经部中它的胜义力是有作用的，是有因果作用的，无常法。他们的世俗就是什么，就是共相，没有作用的，不是因果法的。因此无我在经部中来讲是属于共相，是分别心去安立出来的而已，这样。所以这一份圆成实是什么，是假有，但是呢他的这个无我所依的诸行乃是自相，这一份呢就是远离普特切罗我的行法。那这个是不是经部中的人无我，对不对？人无我所依的这份行法呢，这个就是他们的什么胜义力，这样子。既然他们的胜义是因果法，那当然是依他起嘛，是不是这样？那他是胜义有，是实有的，既然是他的志向，那当然是见到的现象故，亲手缘尽，这样。所以用这种理论来推究，那这样来比较来讲呢，是说这个经部中呢是承认唯以诸行为亲所缘缘，而顺带的什么通达无我，这样。所以呢如上所说，那这个是因缘集当论里面所结露出来的，这样子。那接下来讲唯识宗，那唯识宗呢主张见到亲缘实有的空性。我们知道唯识宗的见解是不是缘成实是胜义有，所以呢它的空性是什么，是实有的。但是呢一般来讲说它的依他起性也是胜义有，对不对？那这两个呢有什么差别呢？那这个我们就以解释明经来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知道唯识呢它有所谓的三自性，还有什么三无自性，对不对？所谓的三个呢是什么，是片剂子，它有什么依他起缘成实。那它的片剂子呢之所以要有自性，是说他在片剂某一法的时候呢，这一法他虽然不是自相有，对不对？片剂所执是不是相无自性？他虽然不是自相有，可是他一定要自体成就，或者是什么自尽有。那片剂执呢，他是相无自性，是不是这样？因为片剂执呢是为什么假名安立为相，并不是由呢由自相安立为相，是不是这样？所以才称它什么相无自性性。那依他起性呢，它是由自性意的因缘所生，所以说它什么呢，依他起生有自性。但是依他起呢并不是由自生，所以呢说它是什么生无自性性，依他起生无自性性，这样。那圆成实呢为什么说它是胜义无自性性呢？因为圆成实呢是遮除了什么华我，遮除了这一份，所以说它什么胜义无自性性，这样。但是因为圆成实是根本无漏智的亲所缘尽，所以又称为它是什么，所以又称为它是胜义自性。所以我们讲说三性有什么，有三自性，还有什么三无自性。
所以用这几个角度来说明。
我怎么会这样解释呢？因为最重要要从依他起跟原生子的差别，同样都是圣义无自信，同样也是圣义有自信，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看解圣义经上来说，允和诸法圣义无自信性，为原诸生法彼，就原生法为诸，这个原生法是因缘法，彼由生无自信性故。他为什么生无自信性呢？刚刚我是不是有讲说他不是由自生的因果法，对不对？所以生无自信性故，说明无自信。那既有什么呢？既有圣义无自信。为什么圣义无自信性呢？因为依他起是不是因果法？那既然是因果法，它是不是根本无漏智的所缘境？不是，根本无漏智的所缘境是诸法的究竟本质，是空性嘛，对不对？那依他起是不是空性？不是，它既然不是空性的话，它就没有圣义自信，所以我们称它为什么？圣义无自信性，所以义名无自信。何以故？你看哦，圣严僧菩萨于诸法中若是清净所缘境，我贤士彼以为什么圣义？我们知道说唯识的诸法用三种来解释而已，是不是天地执、依他起、缘成实？在这个三个法当中呢，假若是清净的所缘境界，那我这佛就显示呢，彼是什么？彼是清净所缘境，为空性，为圣义。但是依他起是不是？不是。所以呢，依他起非是清净所缘境界，是故说明它是什么？它是名圣义无自信性。这样，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要说依他起是圣义有自信呢？因为依他起性呢，它是由自信义的因缘所生，所以说它什么呢？依他起圣义有自信，是不是这样？这可以理解哈。那我们再来看空性十一页第三行，刚刚是不是说有两个？前面第一个是用依他起来解释，这个地方是用原生史来解释，所以立第二圣义无自信离解圣义经里面，复有诸法缘成实相，亦名什么圣义无自信性。何以故？那这个地方呢，佛就讲说，有诸法呢，这个缘成实，那缘成实相呢，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圣义无自信性。为什么这样说呢？佛就告诉圣严僧菩萨，若是诸法法无我性，那当然法无我性是不是遮住了法有我？是不是这样？好，我们把这个法有我遮住掉了这一份法无我，我们说它什么？诸法无自信性。所以它的无自信性是无乃问无法有我，对不对？那既然法有我把它遮除掉了，是不是法无我？那这问是不是空性？是不是？所以既是什么？既是圣义也是空性。所以言圣义者，为一切法无自信性之所显故，由是因缘受为什么圣义什么无自信性。所以此说诸法法无我性，原生实相是什么？是由是清净所缘境界。清净所缘境界就是圣者的什么根本无漏智的所缘境。所以又说明什么？它是空性。我们来看那个四众要义，那回来说，因此呢，空性是不是见到了清所缘境？是的。这样用这样来解释说，唯识中主张见到清远实有的空性。同样道理，依他起是不是见到了清所缘境？不是。这样，可是呢，进步众是认为什么？依他起是不是见到了清所缘境？对不对？两，所以他们两部有不同的说法。那下面呢，印成派主张呢，清远假有，假有是什么？名言假立的空性。所以呢，印成派是认为空性呢也是唯名言假立，这样。所以这个唯名言假立的空性呢是清所缘境，这样。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哦，空性是不是由名言量所成立的？不是，空性是由名言量所安立，但不是由它所成立的。成立的话是要由觉得圣义理智之智去成立它的，可以理解吗？所以呢，故总相的说， 二中为事及应承呢，皆许维系空性为见到的什么亲手缘境。那自系派主张初分的法物不是空性，那这个我们上一次是不是有用一些资料，对不对？因为空性一定要移位嘛，是不是这样？那自系派他不认为初分的法物是移位的，所以他不认为是空性，他认为细分的法物才是什么空性，才是移位，这样。但是呢，他又认为初系法物及维系人物都是什么见到了亲所缘缘，也就是他的亲所缘境，这样。但是我们上一次的资料是不是在讲，以应承派来讲，人我跟法无我是不是空性？是，都是一位的。以唯识来讲，人我跟法无我，有一派是认为是空性，有一派认为说人我不是空性，是不是这样？我们上一次是有拿着资料，那回去可以参考这些资料。以上因许不许无我是空性及经部说空性灰识而带来的旁论的解释完的，现在呢入到什么正题上。唯识中安立初系人无我即是否空性的道理，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解释完了。那他的初的法我是什么？为无方分机微所及的外境，这是初的，这个是脱掉经部中嘛，对不对？以唯识上来说，就是说我们的心事还没有认取之前，就认为这个境上已经存在了这一份啊，把这个空掉，同样也是空性。所以他细的有三个说法：一，无余自执分别所着事上之志向，也就是说呢，某一法为某一法执持分别单着所依处，然后呢志向有，像譬如讲说瓶子为执持瓶子分别心，它的所依处志向有，这样。其实这个都是外境有，只是名词的表达不一样而已，可以理解哈。第二，无能取所取，就是说能取所取一体嘛，对不对？那一体把它空掉，是不是能取所取空？是不是这样？就无能取所取，那时候是二取空，对不对？好，第三个呢，无任意所执离心外境等。唯识来讲，境可不可以离开心外而有？不可以嘛，对不对？有的话就是外境有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外境有是不是把我执？所以把这份空掉，是不是无任意所执离心外境等？是不是这样？好，这是唯识中的法无我的粗的跟细的。好，那因为呢，自执分别所着这句话呢，这个就是特别从尘罗跟金部的义理来说明这两类心，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就初，你们可以加于心绪中所现的事物之相，名什么现？是说出于心绪中所现的事物的这个相，我们称为什么？所谓的现。那这个现呢，我们看那个67页的这个是有一个表，是有一个叫所现境，对不对？还这个现，那随以所现境而起的肯定的认识，名为什么？所取或者是什么所着，所取境或者是什么所着境。那取和着的分别呢，是依肯定力的程度而定的，这样。当然所着的肯定力是比较强嘛，是不是这样？所取的肯定力就比所着还要差一点点。好，分别心和无分别心的肯定力不同，当然也是不同啊，对不对？一般有这种说法，无分别心是不是前五识？那当然这个现证空性那个无分别我们暂时搁一旁不要提。好，我们说前五识是不是无分别，我们又称为它又是笨笨的， 是不是这样？可是有分别心，一般我们都是用第六意识来代表嘛，对不对？所以一般我们认为他心眼意嘛，就很聪明嘛，对不对？所以他的肯定力当然是不同，但是呢，所着只限于有分别。可是这是一般性来讲哈，知不知道？一般性来讲，这个所着呢，就是分别性的什么专利品，只有分别性才有所着，这样。但是呢，如果以圣者来讲，也可以通为什么无分别，但是只有在一个地方有而已，就是唯有现证空性时，对空性极端的去度或单着，这个才有，那其他都没有了。这样，但是以大体来讲，所着是分别心的什么专利品而已，无分别就没有所着了。无分别只有什么？无分别来讲，只有所取。这样，那当然它一定会有所限制嘛，对不对？这样可以理解哈、哦，这是没有染着的。因为你看哦，当现证空性的那种心智的焦灼力是不是很强？是不是这样？那如果说以很强这个角度来讲，那当然在现证空性的无分别那一刹那，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什么所着，或者是单着，那也可以。可是这跟一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哈，因为就这个论述来讲，有一些他没有讲出来，我只是怎么讲，额外的把一些认知再把它补充进去，可以理解哈。好，接下来。因此取，刚刚说取可以通二，就是通有分别跟无分别，它又是另外一种差别，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黑板上的资料，你看一下，取可通二，对不对？那有分别心啊，我们知道说有分别心来讲，是不是有分所限境跟什么所取境，对不对？这样，或者是所着境。那因为呢，所取这个取可以通有分别跟无分别，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哦，所以以有分别上来说，它的所限境呢，为智来讲是先外境有，是不是这样？那以经部中来讲是现什么异空相？分别心的所限境为什么一定是错乱的？因为它一定是掺杂异空相，是不是这样？那以为智来讲的话，只要你外境有，它是错乱的，是不是这样？可是呢，它的所限境虽然是错乱的，可是它的所取境呢，或者是所着未必是错乱的。譬如讲说，直指平直的分别心，这份所取所着是不错乱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我们再来说无分别，无分别当然也有所限。还有什么索取，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就索取这一份来说，直尺平直的演示，这份是不是无分别？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因此索取有通有分别跟什么无分别。在有分别的角度来讲，索取跟索着我们就不把它混那么细的，就把它列为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因此索取有通有分别跟无分别，但是所着一般的情况来讲只有有分别而已。那为什么在这无分别会把它说为所着呢？因为这个唯有在现证空性那一刹那才能这样子把它立为所着而已，就是它的去度境的焦灼力特别强，可以理解吗？对啊，是因为你的所着很强，融入进去的时候才能所双亡啊。一般来讲是现证空性的当下那一刹，对，这一份我们来表达它，你知道，我们来表达说，哦，这就是它的焦灼力特别强，不，已经入空性的那一刹那，可以的话，好，下面呢就有一个所谓图表，就是有分别心跟无分别心，那都有分所限境、所着境跟所限境跟所取境。啊等等，它有分错乱或不错乱、错误不错误这样子。那这个呢？我们来看我们这份资料，那这份就把这个唯识跟进步的差别把它分出来。那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知道说，进步的只要是分别心，其所限境一定是错误或者错乱，因为什么？ 因为主要，注意哦，这个要加一个主要显现为义工像。为什么要加一个主要呢？因为虚空也是一样，虚空是不是分别心去认知去取的，对不对？因此我们来讲说虚空它是不是常转？是。那它存在的性质是在分别心的当中显现就圆满了，这样子。所以呢，虚空是分别心的显现境，同样也是它的什么去入境，这样。但是呢，自相并不是呢分别心的显现境，而是什么去入境，这样。直持虚空的显现境是不错乱的，可是它里面有个异梦相，对不对？显现境里面还有义工相，但以义工相来讲是错乱的，所以为什么要加一个主要，就是要把这个虚空跟一般的分别心，你知道吗？分别心里面也有直持平直的分别心嘛，也有直持什么虚空的分别心，但你光是只有讲显现境的话，那就会跟虚空混乱掉了。所以主要显现境是指什么呢？指它的义工相。因为以虚空来讲，显现境也是它的去入境呢、啊。可是这位显现境对虚空来讲的话，它就不是错乱的。可是呢，你一般性来讲，显现境它是什么？它是错乱的。为什么？因为它掺杂了异空相。可是以虚空来讲，它的显现境就是它的去入境呢、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主要显现境是在掺什么？异空相。所以就把它分别出来。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心不动有分别，那有分别的话，它有所现境嘛，对不对？还有什么所着境？那这个所现境这个地方的打叉打叉就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它掺杂了异空相。那所着境呢，有是没有错乱的，啊，有的是什么？有错乱的，也就是说它打过的话就是什么？没有错乱，就去度与事实符合。那打叉的话是去度与事实不符合。譬如讲，我们来说杯子。杯子的所现性是不是错乱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掺杂异空相嘛，对不对？可是呢，直持杯子的这一份有没有错乱？没有，这样子，因为它的趋度与事实相符合，因为杯子它存在啊，是不是这样？接下来呢，独立持有我的这一份的所现性是不是错乱的？那左着。说只独立实体有我的话，这一份是不是错乱的？所以呢，所现境有错乱的，所着境也有错乱的，这样。那所现境的话，以分别心全部都是错乱，但是所着境有错乱跟不错乱，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个六十七页，它的所现境都是错乱嘛，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它那个实现？啊，虚现的所着境有错乱跟不错乱了，是不是这样？哎，它的所着性所谓的错乱的话，譬如讲我们刚所说的独立实体有我，对不对？那它的所着性不错乱的话，譬如我们说的杯子，是不是这样？哎，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什么无分别。好，我们看我们资料，那当然无分别也有所现性跟所着性嘛，对不对？在经部中的无分别呢，它的所现境呢全部都是什么？不会有错乱的。可是在索取会有错乱，还有什么？会有不错乱的。比如讲说它的所现境是什么？是白茶杯，可是它的索取是什么？黄茶杯。为什么是黄茶杯呢？因为它受了暂时出来因缘的污染。那它所现境没有错乱，所取境也没有错乱的情况是什么呢？所现的是直持平直的掩饰，那所取的是平直，那这样有没有错乱？没有。还有另外情况是说，它所现是现证独立实有的我空，然后呢，直持独立实有我空这一份的所取境也没有错乱，这样可以吗？那接下来呢，其实这个是等一下呢那个课本上要说的，我们现在先讲好。譬如讲说 五分别上它是有一个锁线性是对的，它是画一条线下来，有一个锁线是白擦边，对不对？如果这个擦边是白的，那当然锁线性是什么？锁线是白色，一定是没有错嘛，对不对？可是锁取镜也有错的时候啊，就想受到膳食错乱因缘，对不对？黄疸病，看到擦边是什么？是黄色的，但是擦边是不是黄色的？不是，所以这个是它的锁取是不是有错乱？这样子，因为呢这个是拿进步跟维识来做比较，所以我们先把进步说完，那现在讲维识。那维识呢，它也分呢有分别跟它什么？无分别。那有分别呢，我们看一下，也有分所现境跟所着境。那所现境全部都是错乱的，为什么？因为都现外境有，是不是这样？可是呢所取境有错误的，也有没有错误的，这样。比如讲说所现境是杯子现在外境有是错误的，可是所当所的这份杯子有没有错乱？没有，是不是这样？同样道理，有分别心的所现是触角，所着的它是触角，那这个不论所现所着都是错乱的，是不是这样？对。后来无分别，那无分别也是一样，所现境还有什么所着境？它的所现境呢，现正法无我，其所现的与所取境皆是空性，是不是这样？所以直持法无我的心是这份所现境，现正空性当下的这份所现境有没有错误？有没有？没有。那当然所取也没有啊，是不是这样？可是呢所现的是瓶子，这份有没有错误？有。为什么？因为现外境，是不是这样？它虽然是无分别心，可是它会不会现了外境有？会。所以这份是错乱的。可是呢所取的这份瓶子，就以瓶子来讲，它有没有错乱？没有。可是哦，有所现跟所取都是错乱的。所现的是目识所现的相嘛，那所取的是什么？也是一样，目识所现的相嘛。那这两份是不是错乱？是不是？是的。那下面这个资料呢，我们刚刚已经有说过了，就是所谓的索取，它是不是有分两个？取有分，有分别跟无分别嘛，这样子。好，我们再来看一次也可以。有分别呢，它的所着境决定掺杂异共相，这样。我们现在是说它的所着境哦，哈，是不是了？那所着境呢，有错乱跟不错乱的。错乱是什么？其驱入境是不存在的，譬如讲直尺独立实有我，对不对？那不错乱的是什么？直实平止嘛，对不对？这样。那这个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取？分别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取？还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个所着，一个着，对不对？那这个取呢，我们刚刚讲取是不是通有分别跟无分别，对不对？这样子，它的有异共相是有分别，那无异共相是无分别，这样子。那这个直实平直的分别心，那当然是一定有异共相，是不是这样？那无异共相呢，那直实平直的演示，那这一份是无异共相。那我们刚刚所说的，为什么要特别安利这个无分别有一个所着呢？那是现正空性时对空性极端的驱入，故名称为什么所着？那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没关系，我们来看67页。那这个图表这样的解释以后呢，我们来看它的解释。根据我们现实的心之力之意义了解的，当以现前的第六意识代表有分别心，以视觉就是眼视等前五识代表什么无分别心来说明两类心的差别。前五识所以叫做无分别的，例如眼视，当他见茶杯的时候，应应茶杯的志向名为什么所现，同时呢眼视自己对他所现的有所肯定，就叫什么所取。这是无分别来讲哦。这所现跟所取如果发生在眼视不错乱的情况下，是不容易分开的，因为所取完全符合所现。但如果发生在错乱的话， 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就是献的是白色的茶杯，而取的是什么黄色的茶杯，则所取是不符合所献，那是不可以分别出来。那我们刚所说的会产生这样，一般都是暂时错乱因缘，比如讲黄反病，对不对？这样子我们来讲说，见白色的雪山为黄色的雪山，这个都一样，雪山就是白色的，那你见到是黄色的，是不是有受到暂时错乱因缘的，对不对？好，由此因之，无分别心的所现境绝对是不会错乱的，是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那两个图表，无分别心的所现境是绝对不会错乱的，这样。因他一切时都是依照客观的什么镜像的自相本来面目而什么意现的，所取境有错误，还有什么不错的，因为他在认定时可能与所现的情况符合或者不符合，无分别不一定都完全只有在哪里，只有在空性。我们看六十七页最后一行，刚刚前面所讲的是无分别嘛，现在讲有分别，眼是取了茶杯以后，眼即传给第六意识而使之圆，这是有分别。意识继承过来而先现那个茶杯的什么相状，名为所现。或者呢，不进城五世传来的进，那所谓的不进城传来的话呢，是过去的经验所现出来的，是不是这样？或者前世等等，而是自己随意成所经世而有所现，也叫什么所现。那随着所现的相状而可以是后果的坚决肯定或者判断，基于什么所着。有分别心还所现的必定是错误，因为他的所现呢是决定止于事，是相似于事物的影像，我们称为异功效嘛，对不对？而不是事物的真相，就是事相。如意现某一处茶杯相，不管事实上那个地方有没有茶杯，那所现的都不是真正的茶杯，对不对？因为它是异功效嘛。所着境呢有错或不错，因为他所认定的有跟事实符合跟不符合之分。如认定某处的茶杯是有，而且事实上那个地方也确实有个茶杯，那当然是没有错乱了，对不对？或者呢，那个地方什么实无茶杯，那这样的当然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这样讲，有分别和无分别心是根据经部和因缘的意思说明的，那唯识之中不全然会同一种说法，所以我们有把这个什么资料跟经部跟唯识把它分开来讲，就是在讲这里。那这个地方再补充一下，唯识的无分别心它有分所现境还有什么所取境。那他的所现境呢会现现正法无我的这个相，那他呢所现的呢与所取境呢都是空性，所以这一份来讲呢是没有错乱的，所以直指法无我的这个无分别心的所现呢，这份是没有错乱的，他的所取的法无我的所取境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错乱的。但是它的所现境会有错乱的是现什么呢？是说瓶子等为外境有，这一份是什么是错乱的，但是呢所取瓶子的这一份呢是没有错乱的。我们翻开四中要义68页第8行，秩序中观师里面的顺离邪行者，就是瑜伽行秩序派的中观师呢，在法相安立方面呢，大多呢与唯识派是相同的。他的粗细人无我的道理，同于有部乃至唯识。我们来讲说，粗的人无我是不是无常依自主的我，对不对？细的话是无独立实体的我，这个呢秩序派以下一直到有部都一样。那个法无我呢 把唯识中的粗细法无我都立为什么粗的。那粗细法无我，我们上一次是不是有说到的？粗的是不是无荒昏极微所聚集的外境？是不是这样？那这里面可不可以看六十六页倒数第七行，有没有看到？法无我中出的为无荒昏极微所积的外境，是不是这样？那细的呢有三个，一无于自执分别所着事上之之想，第二无能取所取，这样。其实这无能取所取的话是在讲说无能取所取一体会比较好，相异的异啊，异体。第三个呢，无任运所执离心外境等。那当然这个是细的，我们再换回来。那唯识中的细的法无我呢，瑜伽行中观秩序派呢，把它立为什么粗的。那第二，那它的细的是什么呢？是自取就圣意的立场，说一切法都没有第十的什么自性为系的，也就是说没有第十有。你们看一下中义法万九十八页中间那边道之所缘，有没有看到？有哈。第四个，细品法无我，一切法真实存在空，或者地实存在空都可以。接下来我们看顺筋部行者的粗细人无我的道理。那顺筋部行呢，中观秩序派他的人无我呢，粗细呢，跟上面所说的唯识中乃是瑜伽行秩序派有部进步都一样，但是法无我呢，细的啊，跟瑜伽行中观秩序派是一样的，也就是一切法真实存在空，或者是地实存在空。那粗的呢，同意唯识中的粗分的，所谓的粗分的话是什么呢？是无荒昏极微所聚集的外境，是不是这样？这是唯识中粗的。那反对唯识中细分的，因为唯识中是不是认为没有外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可是呢，顺境不行秩序派呢，他承许有外境嘛，对不对？因为唯识中的细分法无我是无外境，基于自执分别所着事上没有自相。但是呢，此顺境不行中观秩序派呢，这一派呢却许有那自相和什么外境，他认为外境是存在的，而且要自相有，这样可以理解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印尘派。那印尘中观师的人无我出的无外道所记的常依自止的我，无正量部等所许的我，和秩序派以下所许的我，秩序派以下所许的独立实体的我，这个是属于什么？印尘派属于粗的。细的呢，无任运所执普特伽罗的什么自性。秩序派以下他们认为我在临演的案例是不是还是要有自信，是不是这样？那这一点呢，以印尘派来讲也是不成许的。那法无我中来出的即唯识中所说细分法无我里面的无异体的能取所取，也就是说唯识中无异体的能取所取这一份，以印尘派来讲也是粗分的。那细的呢，包括秩序派所说的地时空和
没有像自信派所许的世俗的什么自信。
那因为呢，在印城派来讲，它的地识跟自信是一样的，可以理解吗？所以他们两个呢，就把它合在一起。唯识中的那个无一体能取所取，因为唯识中是不成取有外境，对不对？那印城派有没有成取有外境？有，可是他的有外境呢，也不允许有一点自信，是不是这样？好，接下来又此印城中呢，不承认自信派所说不得揭露在生意中无自信的什么房屋，这样，也就是说，普特杰罗无我，他也不承许，因为普特杰罗是属于人无我，并不是属于法无我，是不是这样？但这个自信派有认为普特杰罗也有什么，也有法无我，所以他这方面呢，他是不承许的，而他承许他是细分的什么人无我，是不是这样？普特杰罗是属于人无我，并不是属于法无我。因为所遮的跟所遮之处呢，当然自序派跟印城派是有所差别。我们在前面有说过了，自序派呢是因为所遮不同，是不是这样？他的人我是不是遮掉独立实体的我？在人我值上是不是遮掉独立实体的我？这个是自序派嘛，对不对？在华我上是遮掉什么？圣意有，对不对？因此呢，在人我上如果遮掉圣意有的话，那这个是普特杰罗的法无我，是不是这样？那如果在法上呢遮掉了什么独立实体的我，就法上的什么人无我。这个是自信派，因为他们在所遮的不同，他不是以所遮处来分。那以印城派呢，他是以所遮处来分人法不同，但所遮的是不是都一样？以印城派来讲，所遮的是不是连微尘许自信都没有，是不是这样？在人上我们称为什么人无我，在法上称为什么法无我，这样。因此呢，普特杰罗生命无自信，在印城派来看他是细分的人无我，不承许他是什么法无我，是不是这样？谈到这里有两种最重要的差别是非指出来不可的。第一，自信派和唯识中的人法两种无我所无的我体各不同，是不是这样？所遮不同嘛，对不对？那此印城中则说人法二种维系无我所无的我同为什么圣意自信，只是由被迫的自信他所依的事，所以叫所遮处嘛，对不对？来分什么人跟法。那如上以说金明十六空十八空等皆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因此呢，十六空十八空都是依印城派来说的，那自信派呢只有说两种空性而已，讲这个以前我没有说过。第二，自序派以下的人无我都是无的具体的法。为什么是无呢？是你片计出来的，是吧？你片计出来的。那印城中呢，不是无的世俗假有的具体的法，不是无这个，而不过是无的那无论圣意的或世俗的什么具体的什么实有自信罢了。那这个叫所谓的什么具生我执，这众生本来就存在。所以我们讲不是有片计执跟具生执吗？是不是这样？以印城派来看，自序派的维系的所遮的人我或者是华我都是片计出来的，都是依理由，是吧？是依理由而片计出来的，不是那种自然具生生起来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以前在学习的时候有说过，说为什么呢？唯有印城派呢，
才可以遮掉生死轮回的根本的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他所遮的是什么？自自然然生起来的具生什么果实，而不是依理由而骗计出来的。那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利他以下呢，在缘起法上如果没有一点自信的话，他是没办法安立这个法，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有说假第一实，是不是这样？世俗法虽然是假的，可是没有一个实有的体让他去依的话，那中法是不存在的。自信派以下是不是这样说？所以因此他们必须要骗记出另外一种什么被执使的心智所单着的一个用理由所骗记出来的，它并不是呢具生的。那以应生派呢，他认为呢所有一切法的案例呢，它是假依假。我们说世俗虽然是假，它在依上某一个法也是假，因此他不需要用理由再骗计出另外一种让他所依的，他不需要这样，他是很自然的对某一法而产生的执持。也就是说以自序判以下呢，譬如讲说杯子好了，杯子它一定要依在一个什么实有的基础之上，杯子才能安立上，是不是这样？所以以自序判以下说杯子不能单单只有分别心安立而已，因为分别心是假的嘛，是不是这样？假的话一定要依在一个实有之上啊，才能够安立啊，这样子。因此依在这个实有上，你会可以把这个实有破除掉？不可以。你把它破除掉，分别心所安立的就没有依处了，没有依处这个分别心也不存在。既然你这份实有的不能破，是不是要理由配出另外一个来破？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叫骗计执。那以应生派来说呢，杯子的存在呢，只是唯名言安立而已，只是唯名言安立呢，它并没有遮掉它什么安立的基础点。我们说叫施舍处，可是这个施舍处呢，它也是唯名言安立而已，它不是真实的。当体就是空，当体就是什么？是无自性的。所以它有没有必要再骗计另外一种来破？没有必要了。所以应生派来讲呢，诸法的存在，它的当体就是什么？是无自性的。这样，它并不是找另外一个来破。所以举个例，它并不是说牛不是马，所以牛有马空，它不是这样子。牛当体就是什么无自性，那自性派以下的人无我跟法无我都是什么呢？牛不是马，有空掉这个马。因此我们这里是可以理解的，假设我们用牛不是马来空的话，牛你空掉没有？那根本没有空啊。同样道理，一个法的存在除了名言安立之外，你还要寻找它有一个基础是实有的话，那你有没有办法破到这个法的我们对它单着最维系的执执？根本没办法破嘛，因为你一破掉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去安立缘起法的嘛。所以自信派下面认为说，一个法如果无自信的话，根本你就是断见，是不是这样？按应生派来讲的话，这个诸法的存在本来它就是缘起法，是唯名安立，没有自信的。你把它骗计出来有另外一个它的所谓的所依处，那个是实有的话，你不是落入常边就是落入短边嘛。所以应生派来看，你自信派一下，你不是常就是断。所以他们应生派跟自信派一下他们所争执的就在这么一点。那这一点你要注意一点，这一点是不是在道理上而已，它是我们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内心那种颠倒执执的问题。假设我们这个学这个综艺学那个毗婆舍那，如果对这一点不清楚的话，不要说去现证，我们要去体悟到空性所要破的那个执执，我们根本摸不着边。那摸不着边的话，我们根本跟解脱如来真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第四，诸宗个别的宗道， 所谓的中道是离长段二边称为什么中道，那每一部派每一部派都有它个别的中道，四中诸师各于四中远离长段二边之力，那我们叫做这个叫中道。那佛道是认为国法生死因法内，远离什么长边，因法无间由果法起故，远离什么断边。那进步是说呢，诸有为法是相续转故，远离什么断边。那刹那灭故，远离什么长边。那唯识是说呢，片计所执不地时故，远离什么长边。依他起性地时有故，远离什么断边。所以他们的长边跟断边是不是都不一样？那这个我们以前所学的婆沙师、金布师他们案例的什么圣义地跟世俗地等等，这个我们再去理解。接下来中观师说，由一切法名言中有，远离什么断边，圣义中无故，远离什么长边。如是经部有部两宗，似乎呢皆取通达无常之智为什么究竟中道。所以经部跟有部呢，他们只要修什么四力十六形象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又各宗所许粗细无我于一义上，远离二边之理，皆须了之。此中呢，仅述其总相，或略其一例而已。若以应成派意衡量之，则自序派以下诸部皆斗什么长断二边，然各派自序是什么远离二边之中道。那下面这个好像有问题，故皆自序为什么中观之。那其实有部跟经部呢好像许愿中观师，这是好像不大合理的。但是呢这是法尊法师讲的，所以这个地方只是说我们自己参考一下哈，自己参考一下。那接下来说中道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对佛法义理的认识后所肯定的真理。所谓的真理的话，也就是说一切缘起法刹那生刹那灭，对不对？那这个缘起法呢，它不是什么，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啊，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全如的，我们称为什么中道。如上面所说，虽然诸宗互相对待起来有胜劣，但他们个人在自中的立场都各有其远离二边保握中道的办法。有部呢，愿因果的生灭义来说，所以果生的话是不是因就灭掉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佛萨师所说的果法生死因法灭，所以他远离了什么长边，因不会恒常存在，是不是这样？这样那因灭了以后果马上现起来，是远离的断边，是不是这样？那经部中呢，因为因果的相续和生灭来说，有为法是刹那生刹那灭，是不是这样？所以远离了什么长边，但它会相续恒常下去，远离了什么断边。那唯识中呢，它是约三自性来说，片计所执相无自性，所以远离了长边。依他起原生时呢，胜意有，对不对？远离了什么断边。那中观师呢，是以胜意来说皆无自性，是不是这样？那以世俗来说呢，是名言有。所以此中因之一中道一名小圣论点中不常见，经中虽有离苦乐二边之中道的话，但那是行为的非理论的，所以现在只能根据他们的不断不长的语句来意会它。而且经部中跟有部中两宗关于究竟什么是中道问题并没有很充分明确的规定，不过根据他们同曰因果生灭义以名不断不长之理来推论，则似乎呢他们都应该许通达无常之智， 为救济之中道。那中道的分法，实不限于右所举者而可量。那诸曰仁，曰华，曰无我义等，都可以分。那当然仁的话，如果以什么，以中分应生派来讲啊，我们讲说唯名言有，是不是这样？可是呢，一点自信也没有。这样，那法上也是一样。那各部派我们就这样去分。那三如上述，各派的中道皆各派所自取。如果彼此互望，除能望者，就是呢，以哪一套为主轴的自取外，则将无一中道论者。反正呢，各部派都认为他的是中道，其他都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吗？哈、哦，中义就是这样嘛，各许为自己的中见为最究竟的，这样啊，绝对没办法接受他方的什么论点。这样，例如若以应成派的标准来衡量秩序派以下，则秩序派以下的一切宗派皆落二边的。第一长边的秩序派主张世俗有自信，为是以下更说什么依他起圣义有自信，包括云城时圣义有自信，是不是这样？那断边者呢，如前云，又说如秩序派以下所记的，则失坏彼所取的缘起之理。对应成派来说，缘起就是无自信嘛，对不对？可是秩序派以下呢，他缘起还要有一份自信，他的缘起才能安定。那既然有自信的话，何来的缘起？那它是恒常存在的啊。如果应成派来看，以这样来讲，有没有这种缘起法？没有，所以它是不是失坏的缘起？是不是这样？那失坏缘起当然就落入断边了。所以为一切的有皆虚无自性，而唯名言方能建立。但秩序派以下诸师皆取有自性，那有自性呢，既坏缘起而堕什么断边故。第五，总结和告诫。如是诸宗虽有胜劣之差别，然不可辞。大圣中亦殊胜，便轻毁什么小圣中义，以彼等皆是什么随佛行。佛是什么？依众生的根基，逐次逐次的什么来引领众生去向于解脱成佛的。如一切智深海云，下下宗派之见，即上上宗派之什么道体，就是阶梯。故除各宗少分不共许外，其常依自在的我空，即独立实无有空之无我，能所恶取空之真实义。一切诸法虽有自相，而于圣义皆无自性，即一切法以名言中亦无自相，如微尘许，然因果系缚解脱等一切作用，皆可安立之无我义。前前教后后意义了达，前者乃误入，后者是方便。如契经中及诸大车禀中国八大师所说而许也。那这方面大家都很理解，对不对？故对一类普特切罗，应先示以什么下中之见，见次导入上中，乃获实义。倘初既是以最高之见，其过患还有胜于利益者，过患会很大，过患会相当大，也就会落入什么断灭见，知不知道？所谓四中要义呢，那知戒是如左，那正量部呢，常依自在的我空，那有部跟经部呢，独立实体有空的无我，那唯是呢，能取所取恶取空的真实。秩序呢，诸法名言有自性，生于什么无自性。应成呢，诸法名言亦无自性，而一切因果作用不失，所以下下为上上是什么道体。土观大师总述诸宗要义而郑重地
啊，弃除我们。
如果已经分别地学好了初中的教义，则在自己的认识上，故可有如上述相对的圣略之分。但如想给别人宣说时，那就不可随自己什么所知而做事上圣，而应当随所化的根气饲养与灌注。原因是诸宗皆是水火行故，下下为上上之道己从前生意以表达故。即着实可靠的学问，贵在有基础和切事实。如果越是那等和流幻空想，那就谈不上真知实学了。因此土观最后的告诫是这些要的，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和学习它。说实在的，如果对佛陀呢出世，对众生所开示的各个宗派呢，如果对他们所破的一些所安立的基准如果不清楚的话，事实上呢你的修行就摸不着边了。只能够在哪里，只能够在学术的领域去发表你个人的见解而已，跟修行是谈不上一点关系的。这是真见派来说的。这样同样道理，我们再把它拉广，假设我们在广行福德这两个累积，如果呢对出离心菩提心如果次第的修学也不知道的话，那也是一样，由于书写上而已，根本跟修行上一点扯不上关系。那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啊一个理念。那个土观呢，这位呢尊者他最后的告诫，所以他就把这一些呢重点呢把它揭露出来。各位将来如果有殊胜的一年呢，在对众生宣扬这种真见派的道理的时候，那要按照次第来宣扬，按照次第来宣扬，这样子。好，结愿分，好、哦、他的愿力啦。今依土光论略入少分义，愿诸见闻者断理得正智。到此为止，今已将从土观论中摘录出来的少分义给同学们、教师们和职员们讲完的。我就此祝愿一切见者闻者都断无明的迷谬，都得中观应成正智。